好，OK，好，那我们现在到了南国啊，要到了雅哈斯了啊，雅哈斯，啊，北国的叫做北国王比加17年的时候呢，犹大王约坦的儿子雅哈斯登基啊，雅哈斯在这儿啊，你会看到说，哇，为什么这些王做王的这个年，的这些年份啊，然后这个形状为什么都怪里怪气的啊？特别是到了这个时段啊。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这几个王啊，你会发现他们当中这个算那个年份啊，都很奇怪的。你怎么样斗呢？好像很难斗在一起，怪怪的。那后来发现，你如果把他，跟儿子啊，或者跟他的父亲同时掌权，好，把这个因素放进去的话呢，你才最后会画出这样的一个图。那这个图呢，就可以解释到他当中一些年份的。感觉不相符的一些地方啊，所以到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我在想说，神这样让圣经这样写，当然也是有它的道理啊。让我们要用点脑筋去揣摩一下当时的这个历史是怎么样子的啊。那总而言之，它只有几句话，但是我们到时候会画出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图，那你就知道说，OK，亚哈斯的中间有几个转折哈。先是有跟他约谈啊，一起执政，中间有一个时间呢，又他自己单独执政，又还有跟儿子一起执政的啊。好，比加17年的时候，亚哈斯登基啊，他做王16年，16年从哪边开始算呢？那是从后面他开始单独做王啊，还有跟这个西西家一起做王这段时间算起来是16年啊。他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亚哈斯是南国历史上，南国有19个王当中，他是第二坏的王啊，仅次于那个马拿西啊。那亚哈斯是西西家的父亲，马拿西是西西家的儿子啊，所以西西家的前面跟后面这两个王是南国历史当中最坏的两个王啊。那这个亚哈斯为什么坏？他就是拜偶像，而且让他的儿子惊火啊，把儿子给杀了，烧掉献给偶像啊，而且各个地方献祭烧香。然后那个时候呢，亚兰王利逊跟以色列王。比加呢就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好，就是来攻打亚哈斯。那个时候约坦还在，但是约坦那时候可能已经是不管事情了，所以是亚哈斯在负责。好，那亚哈斯为什么会被他们这两个王攻打？是因为这两个王呢要联合起来要反抗亚述，但是亚哈斯呢是挺亚述的。所以他就不愿意加入他们的反亚述的这个联盟，哈，所以因此这两个王就来攻打他。那攻打他其实是让犹大呢受了很大的灾难，哈。虽然说他没办法完全征服，但是实际上是掳去了很多人，哈。OK，我们把这个亚哈斯的一生你看一下，他铸造巴利的像，焚烧儿女，到处献祭烧香，啊，所以他是在南国，但是他也在拜巴利，啊。那神使亚兰王利逊跟以色列王比加联手攻击他，后来亚兰王就打败他，掳走了许多的百姓。以色列王比加呢，就一日杀了12万犹大的勇士啊，还有一名王子，还有管理王宫的，还有宰相，掳走20万个人啊。那后来这20万个人又被释放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被一个先知责备，那时候说已经有灾难临到以色列了，所以那个先知啊斥责那些人说，你们不可以把犹大人啊，掳过来，所以那些人就把这个20万人呢放回去了啊，是因为这个缘故。然后那时候以东非利士呢也来掳掠犹大的子民，侵占城邑乡村啊。所以历代志下28章19节有这么一段话说，因为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啊，那个亚哈斯他说什么？在犹大什么放肆啊？放肆就是说他为所欲为，完全不敬畏神哦，大大的干犯耶和华， 所以神就让犹大卑微，被这些国家来侵犯。那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他说数年之内呢，亚兰跟以色列都要被亚述掳走。所以那时候他就劝亚哈斯要倚靠神，但是亚哈斯却不听啊。这是以赛亚斯这段时间里面神兴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知哈，他等于是左右了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啊。但是亚哈斯对他是不听的啊。后来亚哈斯呢，他反而去求助亚述王啊，结果历代志说亚述王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圣殿王宫那个首领的家里面收取财宝。给亚述王也无济于事啊！亚述王这个提格拉庇列瑟三世呢，他是来了啊，好像是说应着那个亚哈斯的要求呢，他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其实他就先攻打非利士，他没有马上解决那个亚兰的问题啊，而且呢，他就先后来就在掳走这个以色列北部还有河东的居民啊，这是第二年，先是734年，那733年，最后在732年呢，就灭了亚兰啊。好，所以感觉上，这个亚哈斯的诉求已经达到，对不对哈？亚述帮他解决了这两个仇敌哈，但是亚述自己呢，反而成为亚哈斯的一个枷锁，一个重担啊。结果亚哈斯在极难当中呢，圣经说他越发得罪耶和华，他还祭祀了大马色的神啊。那他又毁坏神殿的器皿，封锁殿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神的怒气。OK，所以这个是南国啊，犹大历史上面第二坏的一个王啊，这是他的一些作为。那这个时候有一些先知就陆续兴起。之前我们看到了两个先知，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对不对？以利沙到了这个北国约阿斯王的时候就过世了啊。那之后神就兴起了一些先知呢，他们跟以利沙不太一样，他们不一定行神迹，但他们就传讲神的话，而且呢会把神的话写下来，就成为今天的圣经里面的先知书啊。那第一个最先的可能是约珥啊，约珥他是对南国发预言，所以那时候他发的预言里面，他有叫一些人要悔改，但是有提到祭司，有提到那些首领，没有提到君王。那为什么呢？可能那时候是耶和耶大在掌权，所以呢，他没有提到王。那时候王是约阿斯嘛，所以这个是约珥啊。然后接着呢是约拿啊，约拿在耶罗波安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他预言啊神会来拯救他们。后来他也到尼尼微去发预言啊，后来被就是。他起先不顺服，后来被鱼吞到肚子里面去之后才顺服的，就这个约拿啊。那接着是阿摩斯啊，阿摩斯是南国的人，但是一个牧人，但他是向着北国发预言。那接着是一个何西阿啊，何西阿，你看阿摩斯也好，何西阿也好，他们被兴起都是向着北国发预言。那时候北国都是快要亡国之前，所以这时候神等于是在最后这时刻啊，再给北国一个机会啊，但是他们都不听啊。那接下来你们看到以赛亚主要是对着南国啊，那还有一个弥迦也是对着南国，所以这个以赛亚跟弥迦的预言当中有一小部分是雷同的哈。好，那以赛亚是什么时候开始来服侍呢？就是在乌西亚驾崩的那一年开始啊，在以赛亚书6章1节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所以在那一年啊，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呢，就等于因为乌西亚做王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大概52年还多少？那这么好的一个王过世了，所以对很多人的心理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哈。好，那但是呢，神让以赛亚那时候眼睛打开了。看见说地上的一代的这个什么君王过世了，但是呢，神还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神还是掌管这一切啊。那后来，这个神就呼召人了，说有谁可以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所以以赛亚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领受了神的差遣，然后呢，去传讲神的话。 那神呢也预先告诉以赛亚，就是说你讲，但是没有人会接受，没有人会相信。所以以赛亚等于是接受一个好像是注定啊不会成功的一个服事，但是他是神要他就是忠心，神要他讲他就是讲。好，虽然以色列百姓不听，他还是要讲。所以以赛亚他本身他是一个王族，他有这个大卫家的血统啊，所以他在做先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常常跟那些王啊，跟以南国的这个王有接触，所以他会去劝亚哈斯呢要来依靠神。后来他也帮助西西家来啊站住，在信心上面能够站稳啊。好，那这时候当亚哈斯啊面对北国比加啊，还有那个亚兰的这个侵犯的时候呢，亚哈斯急得像这个热锅上的蚂蚁，对不对啊？以赛亚那时候就过去跟他勉励啊，他怎么说？那时候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利玛利的儿子就是比加了啊，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这冒烟的火把头就表示说，那个火把其实已经是快要熄灭了，所以那时候都是一些烟了哈。但是看起来好像是很凶猛，但是呢，其实已经是快要不行了哈。他说："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魔害你，主耶和华如此说啊，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啊。"所以重点就是要他来依靠神，而且呢，预先告诉他说，这两个国家他想要害你，但是不会成功的啊。但是亚哈斯呢，他就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庇列瑟，对他说："啊，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的手。"所以他认为说依靠神没有用，所以他情愿去投靠亚述王啊。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啊。他是将城攻取，他是花了2年，围城围了2年之后啊，才把大马色攻陷。然后呢，吉尔在什么地方啊？以赛亚书22:6说："以兰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吉尔呢揭开盾牌。"这个希伯来的诗歌啊，有时候都是上一句跟下一句啊，用不同的讲法来讲，但是意思是差不多。所以这边上半句提到以兰，下半句提到吉尔，所以有可能吉尔呢是在以兰。那以兰在什么地方啊？好，左边这个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然后大马色，对不对哈？上面这个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啊。那以兰呢？以兰在这个啊，在波斯湾的这个上面这儿啊。那吉尔呢，可能就在以兰的境内啊。所以他们把大马色的这个居民啊，亚兰人啊，就给他掳到很远的这个以兰这个地方去了，在吉尔啊。好，那时候亚哈斯呢，就去到大马色，去那边谒见亚述王，对不对啊？好，那他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庇列瑟，在大马色呢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的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啊。他看到那个坛就觉得，哎，这个坛可能很有美感啊。他觉得哇，这个看起来很印象深刻。他讲怎么，这比我们这个耶路撒冷那个祭坛呐，看起来好看多了，所以他就把它画下来啊。然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前呢，就建筑了一座坛。这个祭司乌利亚，你看他动作很快啊，哎，马上就照着王的吩咐呢，就做了一座坛啊。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呢，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啊。好，所以这个王就龙心大悦，对不对？哇，这个祭司不错啊，做事很有效率，回来马上就是已经做好了啊。OK，所以你现在看到这里这个祭司叫做乌利亚，你对这乌利亚这个人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会觉得这个人如何啊？祭司是应该要教导人律法，对不对啊？而且自己要 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呢？结果他这个时候呢，却配合王的命令马上做了一座另外的坛啊。那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这个行动，对不对哈？好，所以你会乍看之下，你就会认为说，那这个祭司乌利亚一定是一个什么很糟糕的哦，一个很不称职的一个祭司，对不对？而且呢，他可能就是唯利是图哦，那就是要只是要讨好这个王，对不对啊？好，那我们当然一看到这个经文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你看到另外一处经文呢？这个以赛亚书8章1到2节啊，那时候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他说你取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啊，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盗的意思啊。他写一个牌子，就是在宣告这个掳掠快要临到、抢夺快要到来啊，就是在讲什么？就讲大马色跟那个跟北国，对不对啊？好，那所以那时候是。”北国还没有被掳，他说什么？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约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神那时候说，祭司乌利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说是一个诚实的见证人，诚实的见证人。所以意思就是说，乌利亚他至少本来他不是那么坏，对不对？而且还被神说是一个诚实的见证人，这不简单。对不对啊？好，那是后来怎么样？是后来晚节不保呢？心就开始偏于邪啊，这是一个可能。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怎么样？他心呢也不见得偏于邪，但是那时候他心里头会天人交战，对不对？现在王给你一个使命，一个任务，他把一个祭坛的图样给你，让你做。那你是做还是不做？我觉得这种情境是好像很有可能，就是本人他这乌利亚本身可能是一个很老实、很正直的一个人，但他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听这个恶的王的一个命令啊？那有人会觉得说，这个我们要顺服权柄，对不对啊？那权柄说什么你就照着做，到时候是他负责，我不用负责，因为我是受命于他啊。但圣经里面也有说了，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该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乌利亚该怎么办？当然了，最简单的就是说他就是效法那个时候那些起来抵挡乌西亚王的那些勇敢的祭司，对不对？乌西亚王那时候呢，他因为心焦。七号啊，他就要去圣殿里面要烧香，结果那个圣殿里面的祭司就抵挡他，他说不行，他说乌西亚，他说烧香这个事情不是你的事情，这是祭司的事情，你这样做是干犯神。他说那时候他带着80几个这个是勇敢的祭司啊，起来抗拒这个王，这是对他们来说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可能会有杀身之祸，所以那时候乌西亚就发怒啊。他硬是要进去，结果那时候突然神的手就出来干预啊，让乌西亚的那个头上啊立刻长出大麻风。那个在那个祭司面前，祭司每个人都看见了，哇，长出大麻风，所以呢，赶快把推着他出那个殿。那个乌西亚也知道神生气了，所以急忙逃出去啊。后来他一辈子都在另外一座隔离在另外一座王宫里面啊。所以那些祭司是勇敢的祭司啊。所以这个乌利亚他可以效法他们，啊，效法他们。那这样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就是他抵抗不听从王的命，他就可能会面对一个结局。你看这个亚哈斯的这种恶啊，也很有可能会有这个结局，就是说他会殉道，对不对？乌利亚会殉道，啊，那殉道之后他就会得到永恒的冠冕，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有可能会波及到他的家人，对不对？他的家人可能因此就可能也一起遭殃，而且呢，他会可能会就因此把这个难题跟试探呢留给其他的祭司。他如果说是听王的命令，那其他那些祭司他们不需要做决定，他们没事，对不对啊？但现在他殉道了，好了，那现在 那个亚哈斯王会找第二个人祭司起来执行他的命令。那这第二个祭司呢，他又要天人交战，对不对啊？然后呢，结果后来第二个祭司顺服之后呢，结果你害第二个祭司下地狱，你得冠冕，你害第二个祭司下地狱，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乌利亚可能那时候在想的时候，可能想到很多方面啊。他违抗王命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如果顺从王的命令会怎么样呢？他变成他在王的恶行上有份，他会落寞祭司的职分，他永远会受亏损，甚至于可能要下地狱，对不对？啊，但他呢又保护了家人和同僚免受逼迫。好，所以他作为一个正直的一个祭司，他应该要怎么样做决定？我觉得这个是当一个人在面对大逼迫的时候啊，会出现他脑海里面的许多的一些可能啊。那个时候啊，中国有一个传道人叫做贾跃民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大陆要成立那个三次教会啊。然后呢，因为贾跃民是基督教界里面一个很德高望重的一个人，所以那个三次啊，就希望他能够加入，而且呢，要给他做副主席啊。那他呢？那时候他知道说这个三制不对，因为这个三制呢是被共产党掌控的，很多地方呢是不符合圣经里面神的原则的，所以那时候他就在很多的这个为难。但是呢，政府跟他说，如果你不参加的话呢，你这个灵修院啊就要被关闭啊，然后呢你要出那个66卷的解经书，他的稿子都已经写好了，现在准备要出版。他说这也不能出版啊。那总而言之，他所有的服事等于是画上句点啊。那所以那时候他就考虑说，哎呀，这个灵修院不能不搬下去啊，我那个66卷解经书不能不出啊。所以后来想说，好吧，那就同意了。OK，同意了。同意了之后，结果后来怎么样？他说，突然啊，一夜之间，那个灵修院里面本来是充满了神的同在啊，还有很浓厚的属灵的气氛的。从那天开始啊，里面那个属灵的气氛完全没有了，都是充满了这个什么斗争的气氛，啊，斗争的气氛。所以，然后后来66卷解经书啊也不能出版啊，政府也没有让他出版，所以他等于什么都落空啊。所以到后来他悲悲惨惨的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你面对逼迫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想法啊。甚至我看到这个，我也在想到说，哎。那个汪精卫当时他要这个跟日本人合作，他也是有很多想法，他说免得很多人无谓的死伤，对不对哈？好，但是到最后在历史上呢，当然他得到一个汉奸的这个臭名，对不对啊？臭名。好，那我们今天如果是乌利亚的话，我们会怎么办？你看，如果说乌利亚就说：“哎呀，我不要把这个啊，不要要保护我的家人，保护我的同僚啊。”我不要把这个重担交给他们。你看，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你其实你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如果你顺服神的旨意的话，神会负责保护、负责保守其他那些爱他的人。那即使那些人呢，到时候也受到一些苦难，那也是为主受逼迫，他们也是有奖赏啊。但是呢，你现在就说 OK 啊，我不要让他们受苦了，这是你在好像你在保护他们，但是就像那个贾跃民一样，他想要保护那些灵修院的学生，可以呢免受到这些波及。但到最后你发现，当这个牧人被击打之后，那羊群还是一样四散啊，羊群一样四散。所以其实这个乌利亚非常可惜的一个人，他后来啊，后来所做的这些事情，让他之前在神面前的那些贡献啊，大概都被一笔抹消了啊。好，那接着他就那个谁啊，亚哈斯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啊。这圣殿的这个图样啊，本来是这样子，本来在圣殿的大门口这边有个铜坛啊，那他右手边呢有一个铜海，那现在呢他又做了一个新的坛。也是面对大门啊，但是那个铜坛就变成在他们这两个在圣殿跟新坛的中间， 他就把这个铜坛呢挪到新坛的北边去啊。然后铜海本来下面有12只铜牛，把那个铜牛呢就给它打掉了，然后呢换成一个石头做的座啊。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啊，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这大坛上面，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所以他自己有一些想法，他把神的一些做法呢完全都放在一边，他照着他自己的想法，他那个新的坛呢用来献祭，但铜坛呢用来求问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用这个祭坛啊来求问神的，对不对？祭司求问神是用物灵跟土明啊，但是不是借着铜坛。那这个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这里说求问耶和华，这个求问这个字啊，在别的地方跟说我要常常求问，我要在他殿里求问啊，那个求问不是同一个字的，这个求问比较特别，是有检验的意思。这就暗示说亚哈斯这个求问耶和华是借用异教的占卜的方式来求问神的。为什么呢？因为异教他们怎么样来，是透过占卜来求问神，就是透过检验，检验什么呢？检验祭牲的内脏，来寻求神明的旨意。所以也因此，他要来求问耶和华，会用到这个铜祭坛，因为他是看那个祭牲的内脏啊。这是一个古巴比伦帝国啊，一个羊的肝的一个模型啊，他们做了一个这个模型。那这上面呢？它有分了好多个区域，对不对？哈，好，那如果每一个区域上面呢，如果有发生一些有瑕疵啊，或者一些有一些什么纹路在那个地方哈，那每一个区呢，它有一个意思的啊，所以古巴比伦他们的军队在出战还有兴建工程啊，任用官员啊，还有国王接受医疗之前呢，祭司会精选一头羊做祭牲。啊，去求问神明的旨意，然后从祭牲的肝脏的形状，还有表面的纹路去解读神明的回答。啊，这个模型就是来训练这年轻的祭司来解读这个神的意思啊。他会拿这个羊肝，拿羊肝跟这个模型做一个比对。模型上面所标示的每一个区域代表不同的神明。羊肝呢，如果在这些位置上面显示出瑕疵，它的意义呢，上面就有写，用那个楔形文字。在旁边有说明，你看他们有楔形文字，对不对哈？所以他上面就说 OK，在这个地方有发现瑕疵的话，就代表什么意思啊？OK，所以他们这个是用这个祭牲的内脏来求问神明啊。亚哈斯又打掉了盆座四方镶着的芯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沱海的铜牛上面搬下来，放在普实地。这个就是盆跟盆座啊，这是用来清洗燔祭牲的脏腑跟腿的。上面这个是盆啊，然后呢，这下面这个是盆座，有轮子了。那旁边这个板子叫做芯子啊，他就把这个芯子给它拆掉了，然后把这个盆啊就挪下来放在一个石座上面。他说把这个铜海啊，铜海从沱这个铜海是干嘛的？是给祭司洗手洗脚的。从这个沱海的铜牛上面搬下来，放在铺石地上，放在铺石地啊。英文你看到是什么？他说 "Sit it on a stone base" 啊，放在一个石座上面。所以它不是直接放在地板上面，它是用个石座来取代这个铜啊，铜牛。那这个铜牛干什么？那个铜他就拿去啊，把这个铜就进贡给亚述王啊，因为石头比较不值钱嘛。OK，好，所以然后另外呢，他说。他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呢，他把耶和华殿里为安息日而建的廊子和王从外边进殿的廊子，从耶和华的殿内拆除。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哈，看不是很懂。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原则，哈，他就怎么样？他就基于世俗的考量而牺牲或破坏神圣的事物或者原则，对不对？就是那个圣殿里面有那个廊子，哈。还有一些东西都是为着这个都是分别为圣，这个是一个神圣的事物，但他现在把它拆除掉，是为着什么缘故呢？因为亚述王的缘故。好，所以刚才那个祭司乌利亚，他面对王的要求， 他会承受到一个压力，对不对？那这个王呢，因着亚述王的缘故，他也承受一个压力。我们有时候承受到一些压力之后，会让我们委屈，让我们是吧？
委曲求全，
委曲求全，让我们就是
妥协。
妥协，对，妥协，我一直讲不出来这个词，让我会妥协，就牺牲了神圣的事物或者原则。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亚哈斯的身上，他就毫不考虑，他就把这些东西呢给他抛弃了啊。那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比加啊，跟亚兰王来攻打亚哈斯，后来亚哈斯就求助亚述王，亚述王就来灭了这个亚兰，还有呢也来攻打比加。后来有一个王啊，他这个何西亚就取代了比加，哦，他把比加给杀了。那这时候就跟亚述和好啊，所以成为亚述的附庸。他做以色列王9年啊，但是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你说那还不算是，他是坏的王，但不是最坏。但以色列呢，就是王在他的手中，北国呢是王在他的手中，他有责任，但是呢，他也是累积前面那些人所犯的罪啊，到这里算是一个总清算了啊，何西亚。是在亚哈斯王第12年，所以为什么亚哈斯这边的形状这么奇怪啊？就是你要配合他这些叙述啊，第12年，所以他可见他是在约坦年间呢，他就已经开始做王了啊。然后呢，亚述王撒玛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啊。撒玛以色是提格拉庇列瑟的下一任啊。那后来何西亚就被叛了。他本来服侍亚述王，后来他就又投靠埃及啊，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那时候亚述王呢，就来攻打啊北国。那可能何西亚就过去迎接了啊，这次跟他认错，就被抓起来关起来了哈。关起来之后呢，撒玛利亚没有因此就投降，还继续抵抗了3年啊。严格说起来是2年，然后但是前后加起来算3年啊。然后何西亚第9年呢，亚述王就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和歌善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撒玛利亚的这儿，尼尼微的这个地方，所以他把撒玛利亚人掳去，第一个是歌善，歌善这个地方呢。为了要填补那边衰减的人口，因为那个地方被亚述侵犯很多次之后，人口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就把人口迁到这里来了。而且呢，可能在那边就是在耕种王室的土地，所以亚述王说："哎呀，我带你们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啊！"这其实是，那边都是帮王做事啊。然后呢，哈伯河啊，这边也是有很多亚兰掳来的人啊。然后呢，到哈纳这边呢是离京城很近啊，对不对啊？在那边干什么？主要是要建造京城啊。然后还有这个马代人的城邑在最东边这儿啊。好，所以北国就这样亡了啊，把他们掳到亚述帝国的其他地方去啊。他说亚述王呢就把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还有西法瓦因千余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啊。所以把以色列人掳走之后呢，从巴比伦、从古他、从哈马、从西法瓦因啊，从这边呢把人呢带到以色列，让他们住在那儿啊。那这是亚述的一个迁徙的政策，他们发现哎，这政策很有用啊，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再叛乱了。因为把那边的人都带走了，然后呢，换了一批新的人来，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这个在那边搞鬼，在那边作乱啊。那因为这个迁徙的政策呢，就让两河流域还有地中海当中大部分的国家所惯用的这个亚兰语呢，成为西亚的通用语言。这个情况就维持了好几个世纪，一直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都讲亚兰话，哦，亚兰话，不是讲希伯来话，因为希伯来话。那时候人就不讲了，因为那时候希伯来文只能说是用来 读圣经用，但是实际上他们日常会话都是用亚兰文，就是因为这个被掳之后所形成的。他们那些人呢，被迁来这边的，迁来这个撒玛利亚之后啊，他们住那里的时候呢，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一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呢，不知道那地是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啊，这个亚述王呢也是，会有这个 idea。他说 OK，叫就把一个祭司送回去啊，教他们怎么样来敬畏那个地方的神啊。结果呢，有一个那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呢，就回来住在伯特利，只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这个撒玛利亚的祭司，你也不能对他期望太高，对不对？他是撒玛利亚的祭司，所以可能是拜金牛犊的，所以对于神的那些法则啊，大概也是，所知有限啊。那总而言之，后来就是造成他们信仰的非常掺杂啊。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啊。巴比伦人造苏哥比纳像，古他人造密甲像，哈马人造亚四马像，雅瓦人造逆哈和他尔他像。西法王营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王营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呢，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OK，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又拜这个又拜那个哦，那也不专心敬畏神啊。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啊，曾跟以色列人立约啊，嘱咐他们说，不可以敬畏别神，不可以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但那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他写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不可敬畏别神。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畏别神，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呢，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啊，直到那个犹大国的末年。这个就是后来所称的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由来啊。好，这撒玛利亚人呢，是从这时候开始，他就是北国被掳之后呢，亚述将外族人迁来撒玛利亚。那这些人呢，外族人就跟没有被掳走的以色列人，那时候剩下一点了，不是太多，但是还是比这些外族人多了啊。那他们就通婚，就成为混杂的撒玛利亚人。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不仅在信仰上面是混杂的，在血统上面也是混杂的。当南国被掳的时候呢，这个撒玛利亚人还是留在原地啊。所以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了，哎，这撒玛利亚人还在这儿啊。结果他们那些人就拦阻犹大人重建圣殿、重建城墙啊，他们都拦阻。而且他们自己呢，另外自己建立自己的圣殿，在那个基利心山上面啊。那到了马加比时代，就是两约之间呢，犹太有一段时间他们就独立了啊。独立了之后呢，他们就用武力啊去征服这个撒玛利亚人，然后强迫这些撒玛利亚人呢要皈依犹太教啊，皈依犹太教，然后当然也杀了不少人了。所以等到后来那个马克比这个王朝后来被罗马这个结束之后啊，这个撒玛利亚人又回去过他们原来的生活，而且呢跟犹太人就势不两立，对不对啊？所以两边的这个梁子就越结越深。所以到了新约时代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就成为世仇啊， 不相往来啊，不相往来。那目前在巴勒斯坦还有800个硕果仅存的撒玛利亚人啊，这个是他们在基利心山上面过逾越节啊，这个是他们这个中间那个是他们的祭司，OK，所以他们的穿着打扮跟以色列人还不太一样啊，只有800个了。好，那接着我们看到西西家，OK，所以北国这时候啊结束了，对不对？南国这个时候啊也是面对危急存亡之秋啊。西西家这是一个等于是在这时候非常关键的一个王啊。亚哈斯是非常糟糕的，那西西家呢，他是在何西亚王第3年，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他跟亚哈斯啊共同执政啊。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雅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29年大概从他一开始跟共同执政，一直到后来马拿西跟他执政之前这段时间29年啊。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秋坛，这不简单。这个以南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王会废去秋坛的，他第一个把那个别的地方的那个敬拜耶和华那些坛，拜偶像都不用讲了，那个都毁掉，连敬拜耶和华那些都废掉，只能在圣殿里面敬拜。他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然向铜蛇烧香，西西叫铜蛇为铜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这表示说西西家他不会被这个一个属灵的事物所迷惑。一般人很容易觉得说，哦，这个是摩西那时候造的，人一仰望他就得医治啊。所以现在他们也继续在仰望这个铜蛇，对不对？那就像那个铜蛇烧香，但是西西家知道说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拜偶像，所以他不认为说这铜蛇有什么神奇的力量，所以他直接称它是铜块哦。哎，这个是他，所以他灵里面怎么样？他对于这个信仰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很多人呢，好像是很宗教化，他对于这个宗教的事物呢，好像很虔诚，但实际上呢，他没有掌握住那个中间的精髓，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是真正神要的，哪一些是没有价值的。但西西家很知道，即使这东西是当时是出于神的，但是呢，今天你拿来当偶像拜，这就是触怒神的，所以他就为了不让人来拜这个偶像，他情愿把这个当初摩西所造的东西啊，都敢给他毁掉。这一定要有很透彻的看见才做得出来，对不对啊？要不然的话，我就顶多我把它收起来，不让他拜啊，还是做纪念嘛，对不对？但他不是，他就知道说这东西没有任何价值啊。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所以这个是对西西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啊。当然，后来还有一个叫约西亚，约西亚其实也不输西西家啊，但他这边讲到说，他依靠神的这个心啊，是西西家最强的啊。约西亚他也毁掉废去那个丘坛哦，他们这两个是南国历史上只有这两个人是废去那个丘坛的啊。那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啊。所以西西家他不仅仅守着宗教的规条跟外貌，他更是抓住信仰的精髓啊，不被貌似属灵的事物所迷惑。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东西是从神来的，我要很宝贵的，对不对啊？你看那个亚伯拉罕啊，这个以撒是神所赐的，对不对？但是神叫他献上，他就是献上，即使他是神所赐的，对不对啊？西西家也是一样啊，即使这个铜蛇是当初神借着这个摩西啊，用这个铜蛇来行神迹，但他不是抓住这个铜蛇。他乃是抓住四下铜蛇这个神，对不对？今天我们也是要抓住神的自己，而不是抓住神的一些留下的一些作为或者一些做事的一些什么一些遗迹死抓着不肯放啊！以前神这样祝福我们的，我们这 一定是这样做，不是因为神天天做新事啊，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自己啊，不要不是还在迷恋在过去的那个铜蛇上面，对不对？今天神不借着铜蛇做事，你就不再应该在那边拜这个铜蛇了啊。今天铜蛇真的是预表谁啊？基督，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仰望基督啊，不是仰望这个铜蛇啊。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啊。西西家攻击非利士，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啊。加萨啊，在这个非利士地的南边了啊。亚哈斯时代呢，神使犹大卑微，以至于那时候连非利士都来侵犯犹大。后来亚述王提格拉庇列瑟就征服了非利士，非利士就成为亚述的附庸国。现在呢，西西家强盛起来了，他攻击非利士，对不对？那等于是什么？侵犯亚述的利益了，对不对？这是亚述的附庸国啊，居然来攻打他，所以呢，西西家等于是摆明了哈，跟亚述的对着干，对不对啊？好，那结果呢？他第四年啊，这个是就讲到说北国啊，北国的这个怎么结束的？那再重复一次，就是何西阿的第七年呢，撒玛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啊，然后到第三年就攻取了啊，就是西西家的第六年呢，何西阿的第九年，撒玛利亚就被攻取了，所以北国就亡国被掳啊，亡国被掳，在西南国那时候是西西家啊，所以西西家这时候呢。他也面对一个可能，就是南国也有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也跟着会被掳到亚述去啊。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和歌山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啊，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很多人这时候会开始纳闷，很多人就想说啊，为什么我们是神的百姓啊？神为什么不保守我们呢？哦，所以圣经写到这个地方，他一定要做一个总结，说为什么神让以色列被掳，是因为他们违背神啊，违背神，然后呢敬拜偶像，然后不听从那些先知的话，以至于他们被掳啊。那时候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也是很多问题啊。这个天下这个罗马城啊，为什么会被掳啊？为什么会被灭啊？那个时候，奥古斯丁就写了一本书啊，叫做《上帝之城》啊，他就解释、解读啊这个历史的这些事件的意义啊。他讲到神的国不是在地上的国啊，罗马的荣耀辉煌也会过去，但是神的国永远不会败坏啊。所以他把人的眼目从在地上转到天上啊。好，那这个地方圣经也是一样。让他们知道，说神不是没有能力拯救他们，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啊。然后呢，OK，撒玛以色完了之后呢，那时候大概当撒玛利亚这个被攻陷的时候呢，大概撒玛以色也刚好过世了。结果呢，撒尔跟二世就继位，就撒尔跟二世呢就把撒玛以色的这些攻击啊，全部把它说成是他自己的啊。这个儿子也是。他就说："这个都是他打败、打胜的啊，这把撒玛以色的这个功劳全部都揽在自己身上啊。然后后来呢，他的儿子是希拿基利啊。那所以亚述王撒跟死后呢，这个后来推罗，还有亚实基伦、以格伦、犹大、摩押、亚门就反叛亚述啊，因为他想到哇，撒跟死了，OK，趁着这个亚述啊，这时候。"这个混乱的时候，他们就起来反叛啊，因为亚述加给他们那个什么，那个赋税啊，那个太重了啊，他们已经受不了了，所以趁着时候他们就不交了啊。结果后来701年呢，撒根的儿子希拿基利呢就挥师西征啊，他就先击败了推罗，推罗被击败之后，那摩押亚门啊赶快投降啊。接着希拿基利就攻陷了犹大46座坚固的城邑啊，这46座是亚述的文献里面这样写的啊。OK，所以这时候就来，攻打西西家了。所以这时候西西家他就是面对整个国家呢，非常危机的一个状况啊，很有可能这个时候南国也跟着亡国啊。西西家王14年呢，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啊。在以赛亚书第1章8到9节说啊， 那时候的光景怎么样？说锦城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罗马、蛾摩拉的样子了。所以那时候非常的惨，南国大概只剩下西安，剩下耶路撒冷，其他那些坚固城啊，多半都被攻下来了啊，就是亚述军队啊，攻城略地，他用一种叫做攻城的车啊，去攻打这个城。你看前面那个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圆圆的那个哈，右边那个，好像那个这其实是一个会活动的一个东西啊，前面有一根锤子，它会去捶打那个什么那个城墙，对不对啊？那人呢躲在这些后面啊，可以跟那个城上那个射箭。左边那边有个更高的一个高台哦，也是一样攻城的一种设施。亚述王呢很会利用这些设施来这个攻打这个城邑啊。那这个是亚述王的一个王宫里面的一个浮雕了，就是希拿基利那时候攻打犹大的一个拉吉哈。所以你这边看到这中间有个城楼啊。旁边这里有一个哇，好像一个战车啊，这个四轮那个工程车，前面有根柱子啊，就是要打那个城墙啊。那也那个军兵呢躲在后面啊。那这边呢就是门开了之后，犹大人呢就出城逃难啊。然后有一些是被俘虏的犹大人了，垂头丧气，对不对啊？所以他是把一个这个战事的前面后面呢，全部都把它浓缩在一起，弄在一个图里面啊。那这个是拉吉，后来就城就破了，犹大居民呢就被掳啊，上面那个帽子尖尖的都是亚述的军兵啊，那这个圆的那个都是这个头像圆圆那个是被掳的犹大人啊，还有他们的牲畜，这个时候呢都被掳到亚述去了，所以他们就是要离家背井啊，大人小孩还有那个老的少的啊，都一起被掳了。那 OK，那时候犹大王啊，发现哇，这下子事情不妙，他就差人去拉吉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啊，拉吉在这儿。那亚述王就罚犹大王呢，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这也是非常重的刑，就罚金了啊。北国米拿县曾经给亚述王卜勒1000他连德银子。啊，这个钱还要从这个搜刮老百姓的这个钱啊，才能够凑得出来啊。那所以这个西西家呢，也是很重的一个税负啊，需要付上这个罚金啊。我们说过了，2个他连德就可以买一座撒玛利亚山啊，300他连德买150座，对不对啊？金子更是价值更高啊。然后呢，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西西家在这件事情上头，他怎么可以把这个神的殿里面这些东西给亚述王呢？所以这件事情上头显明他好像这个为了安抚亚述王已经不择手段，对不对哈？那他如果这时候早一点呢，问这个先知以赛亚的意思的话呢？他可能就不需要做这个了，因为后来你发现了，他把这些钱啊，把这些金子啊给亚述王之后，有没有收到他所要收到这个效果啊？没有啊。后来亚述王还是来攻打他，哦，所以这些钱都是白给的啊。亚述王就从拉吉差遣他们他尔泰、拉伯、撒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OK 哇，所以怎么样？钱拿了，他现在又不满足了哈，他不满足了，所以他这个恶者的承诺可以瞬间撕毁啊，所以西西家呢，这个赔了夫人又
又折兵。
又折兵，对啊，那结果呢，他们就上到这些人就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这个地点啊，在33年前呢。以赛亚曾经在这个地方营建亚哈斯，这在以赛亚书第7章里面有提到。哎，同一个地点，在这个地方呢，那时候他就去劝这个亚哈斯啊，不要害怕那2个冒烟的火把头啊，就在这里，就这个33年之后啊，在同样这个地点，亚述的这个3个将领呢也来了， 他们就呼叫王的时候呢，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兵书记、瑟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他们。好，所以这边有三个亚述的官员啊，塔尔探、拉伯沙尼跟拉伯沙基，这不是三个人的名字，是三个
头衔。
官的头衔，一个最高指挥官，一个总派监，一个野战的指挥官。那犹大呢，这边也是三个官，一个是加宰，一个书记，一个史官。加宰是宰相啊，书记呢是外交部长，史官呢是总统府秘书长，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什么中央办公厅的这个主任啊。好，那这个是代表这个犹大王啊。那以赛亚曾经预言呢，当初曾经担任这个加宰这个瑟伯纳会被贬黜，那以利亚敬会被高升啊。这是以赛亚书22章有提到。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预言已经初步应验了。这时候加宰已经是以利亚敬了，瑟伯纳呢从宰相被降到做外交部长啊。那拉伯沙基就说了：“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啊，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上来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押上的如伪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们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OK，所以西西家把那个丘坛这些废掉，这亚述人看起来都觉得，你们这样子有对神很恭敬吗？对不对？都敬拜耶和华的，所以他不了解，所以他只是看这外貌，就是说西西家对神也不够这个尊崇啊。好，那法老呢？法老他们就像是芦苇的杖啊，那反而会刺透人的手，所以他认为说你依靠这些都没有用啊。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只能打败我主城部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所以那时候在犹大的那个朝廷里面呢，有倾向亚述的，有倾向埃及的，这是两个国际的强权啊。那但是那时候好像以这个倾向埃及这边的好像是占上风，所以他们就起来抵抗亚述啊。好，那现在亚述王来跟他说。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OK，所以他觉得他也是有这个使命。神的确是借着亚述来管教以色列百姓啊，所以他讲这个话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啊。那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和瑟伯纳并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与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为什么这个拉伯沙居会讲犹大言语？我想可能不是，有人认为说可能是透过翻译啊，所以他讲亚兰话之后呢，还有人在旁边翻译成为犹大话。那这些人就希望说不要翻译了，你直接讲亚兰话我们就懂了啊，免得那些老百姓听到啊。拉伯沙居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们，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的吗？讲得非常难听，就讲到说他们如果被围困的话呢，到最后他们需要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啊。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有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呢，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这段话，其实在圣经里面从这蛮长的，这段话在圣经里面出现3次，而且几乎一字不变。在哪里啊？在列王记出现了，在历代志又出现了，还有呢，在以赛亚书也出现了。都把这段故事啊原原本本的讲过，所以在这，那你说，那这段话，这个历史在这个地方有那么重要吗？非常重要，因为怎么样？因为这等于是南国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关键点，他们如果在这个点上面没有胜过的话呢，他们就跟北国一样， 都被掳了。但是后来南国又多延续了100多年，就是因为呢这个地方啊，他们胜过了。啊，关键在西西家，对不对啊？而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啊。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看到仇敌就是用各样的手段呢，让他们要手软，对不对啊？让他们士气呢要受到挫折。这时候他们有两个选择，西西家就两个选择，对不对？一个是什么？投降。还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就是反抗。投降的结果就是被掳到异地，反抗的结果呢，就是被屠杀。那幸存者呢，还是会被掳，对不对？你想不出有第三条路了。所以这两条路的结果都是怎么样？都是亡国。所以这个对西西家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时刻，对不对？他不论做哪一个选择啊，到最后都是亡国。所以他就说啊，这是一个
富人生产。
生产，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时刻啊。好，那这个好，这个那个拉伯沙基说啊，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啊，哈马亚尔巴的神在哪里？西巴瓦因西拿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哎，所以那个撒玛利亚也拜这些神，那时候撒玛利亚拜的神很多的意思，所以这些神都不能救撒玛利亚，对不对啊？那也不能救他们自己的国。啊，哈马在这儿啊，亚尔巴在更北边，西巴瓦因在这儿啊。然后呢，圣经里面箴言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所以现在仇敌是用恐吓、用惧怕来让神的百姓呢丧胆啊。OK，当神的百姓如果丧胆的话，那他的力量就微小。但圣经里面有多次说到，几百次说到说，不要害怕，对不对啊？不要害怕，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所以呢，当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仰望神，对不对？当我惧怕的时候，我要怎么？我要赞美神啊！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伊利亚敬和书记瑟伯纳，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了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瑟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好，所以这个是他们这国家最危险的时刻啊。”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些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你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所以就是你这时候来求问神啊，神就给他们怎么样安慰，神就给他们怎么样力量，对不对？哦，所以不要到最后一刻才来求问神，一开始来求问神多好，对不对？哦，然后呢，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啊，哦，然后他从拉吉到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哈， 所以他就攻打另外一座城。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古实王就是埃及那边的王。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善、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能拯救这些国呢？这个歌善在这儿啊，哈兰还有利色，那这个提拉撒的基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啊？哈马的王、亚尔巴的王、西巴王因城的王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哈马、亚尔巴跟西巴王因。还有希腊跟以瓦的瓦都在哪里呢？后面这两个不太清楚啊。然后呢，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厄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那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我已经听见了。耶和华论到他啊，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着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我早前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见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这是你岂没有听见吗？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所以你刚才看那个亚述王，他这边非常自豪，对不对？讲话非常豪迈啊！我要用脚掌踏干埃及的河，对不对？但是呢，神说这一切都是神所定的，所以神是借着他使坚固城荒废哦，所以是神让他能够行这些大事了哦。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打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OK，这是亚述王他一向的做法。你看这个右边这三个是那个亚述被亚述征服的这个王啊，下面那个是他用矛把他眼睛给刺瞎了，右边这两个呢是把那个绳子啊挂在他的钩在他鼻子上面，所以他怎么样？带这些王啊，神也要这样来带他啊，把钩子钩到他的鼻子啊，然后把他带回去。然后呢，以色列人呐，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生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你看，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求问神的时候，神给我们，神一说话，里面就充满了什么？充满了生命啊，而且呢，充满了盼望啊。犹大家逃脱了啊，要往下扎根，要向上结果啊。所以耶和华论到亚述王如此说啊，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也不得拿盾牌与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 必不得来到这城，就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所以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万5千人，就一个使者哦，一个使者就够了啊。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啊。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所以神就讲了一夜之间就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不然的话，本来他们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都有什么这个致命的后果，对不对？但是你一求问神，神让他开给他们开出第三条路啊。20年之后，有一天，这个希拿基利啊，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拉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啊。从尼尼微就亚拉拉在北边了啊，北边这个地方。然后呢，以撒哈顿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一次啊，那边讲到说他在他的年间呢，亚述又迁徙了一批人到撒玛利亚，这批人的后裔后来就破坏犹大人的圣殿重建工作，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二节里面有提到啊。